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信心满满的刘邦踏上了西北的征途，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结果？曾经在楚汉之争中无往不利的刘邦将如何结束这场早已分出胜负的战争？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当刘邦的前锋越过巨柱山时，遇见了半路回来的娄敬。刘邦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啊？匈奴可击否？娄敬一脸惊恐地报告：皇上，千万不能出击啊，我在匈奴看到的的确和前面特使一样，只见瘦牛不见肥马，只见老弱不见轻壮，只见草原茫茫，不见骑兵来往。但是这一定是个大阴谋，两国相争，双方必展其所长，但匈奴只露其短，藏其精锐，这是为何呀？莫敦用意明显，就是守株待兔，诱我前来，汉军攻击必遭伏兵，凶多吉少啊。你这话也太不及时了，汉军32万兵全都上路了，你现在叫我怎么办？刘邦发火了，骂道：你这个齐鲁，凭一条软舌头得官，现在又来乱我军心，抓起来。按理说啊，乱军心者当诛，但是刘邦只叫人把娄敬囚禁于广武。刘邦继续前进，一路上也没见着阻拦，顺利的开进平城。此时汉朝主力军在后，不见踪影。在刘邦看来，他是来打猎的，然而在莫敦看来，他也是来打猎的。匈奴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汉朝皇帝中计了。这天刘邦巡视白登，莫敦收到情报，匈奴兵从四面八方向刘邦围攻而来，整个白登城被40万精锐骑兵围得水泄不通，刘邦才觉悟上当，后悔来不及了，要么一飞冲天，要么家破人亡。刘邦盼望汉军主力及早来救，然而这一等，7天7夜过去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刘邦问陈平：有什么办法救朕吗？陈平沉默不语。刘邦急了：有还是没有啊？你说个话呀。陈平说：办法是有，但是不知道还灵不灵。刘邦一拍大腿：管他灵不灵，先试了再说呀。陈平说：那好吧，吐重金再行离间之计。刘邦狂喜啊，叫陈平全盘托出，可惜陈平的具体方案已密不可考，司马迁和班固也不知道，只知道刘邦派出了密使，找到了莫敦的小老婆，送上贵重物品，这儿还有一段动人的言辞。得到好处后，莫敦小老婆对莫敦说道：贤王何苦为难贤王呢？中国皇帝神龙投胎，天之所生，我们所占土地不能长久，不如就此班师回朝。对于莫敦来说，小老婆这番话简直无聊至极，不但不听小老婆的游说，莫敦还秘密沟通王皇赵立，约好日期进攻刘邦， 等到会师这一天，莫敦傻眼了，王皇和赵丽等人没来，连个假条都没有。莫敦醒悟，前有胭脂劝谏，后有王皇不来，刘邦搞的是捆绑阴谋啊。莫敦又想，围困七天，汉朝主力也差不多到达，如果两军火并，胜算不大，那么不如就此放刘邦一条生路。刘邦的时刻到了，这是天降大雾，恰是开溜的最好时机。刘邦派使节出城试探，匈奴没有察觉，不管莫敦是真不觉还是假不觉，刘邦开溜了。陈平命令弓箭手挟持刘邦，箭头各朝一边，随时应对不测。刘邦终于逃出了包围圈。刘邦一出白登城，马上命令夏侯婴加大马力。夏侯婴从容自信，对刘邦还是那句，我驾车你放心。果然刘邦安全逃离白登，躲进了平城。
白登山被困七天，汉军蒙受巨大的损失，对汉廷君臣的沉重打击，让畏惧匈奴的气氛瞬间笼罩在汉朝的角角落落。心情沮丧的刘邦会向匈奴发起一场有备而来的战争吗？刚刚摆脱了楚汉之争，想要安居乐业的百姓，何时才能获得真正的安稳？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刘邦此次成功逃亡，功归陈平，史书上没有交代王皇暗通刘邦，也没说为什么会师不到。陈平的计策既然是密计，定有密不宣人之事。不管怎么样吧，总算逃过一劫。当刘邦逃回平城时，汉军主力也到了，莫敦只好撤兵班师回朝。刘邦无心恋战，命令撤军。刘邦回到广武，紧紧地握住娄敬的手，激动地说道，悔不听公之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十矣。刘邦封刘敬为2000石建信侯，要封侯，陈平当然不能漏过。自从陈平被封为都尉以来，已经六出奇迹。第一，离间项羽诸将；二，离间范增和项王；三，忽悠项羽助刘邦逃离荥阳；四，和张良一起稳住韩信；五，设计佯装出游云梦，诱捉韩信；六，使千古秘计解白登之围。之前刘邦已经把陈平封侯了，现在刘邦为了感谢陈平救命之恩，决定改封曲逆。曲逆县所有的财政田赋收入尽归陈平。娄敬称关内侯，没有采邑。12月，匈奴再次席卷而来，匈奴来去自由，纵横无阻，不久就攻下了代郡。刘邦离开代郡之前，留下了两个重要人物扫平代郡，一个是老哥刘喜封为代王，一个是妹夫樊哙。实话实说，刘喜当农民守着家还可以，守国就差远了。匈奴攻打代地，他不但不守，连个救兵都不请，竟然独自逃回洛阳了，丢脸了，实在太丢脸了。可是丢脸也得扛着呀， 刘邦贬刘喜为河阳侯，改封爱子刘如意为代王。刘喜当王是不行，可是生儿子那没得说啊。他的儿子刘濞被封为吴王，后为七国之乱主谋。刘邦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匈奴，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汉朝和匈奴的战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没完没了，一年就过去了。公元前199年9月，刘邦向东击杀韩王信残部，回到洛阳，刘邦忧心忡忡。刘邦来找娄敬，问道：这个莫顿你有办法对付吗？娄敬沉默不语。哎呀，有还是没有啊？你得说个话呀。皇上都急得不成样子了，不开口看来不行。娄敬缓缓地说：陛下，初定天下，无论百姓士兵都已筋疲力尽，用武力征服匈奴行不通，而且莫顿这人禽兽，以仁义游说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暂时搁置矛盾，忍辱负重，把目光放长远一点，让莫顿的子孙向汉朝臣服。刘邦一时不知娄敬所云忍辱负重，就是让下一代，让他们去解决匈奴呗，这太不厚道了。娄敬似乎看出了刘邦的顾虑，接着说道：陛下不要担心，我说的是女孩，不是男孩。刘邦更疑惑了，女孩只有鲁元公主一个，早嫁了张敖了，你能不能给我说个清楚话？娄敬提出了核心：陛下如果舍得把鲁元公主嫁给莫顿送厚礼，莫顿仰慕汉朝皇帝，立鲁元公主为王后，那么将来鲁元公主必定生子，您的外孙也就成了太子。陛下逢年过节给您的外孙送点礼物，并派能说会道又有教养的人去教外孙，让他懂得外公对他的好，更要懂得如何礼遇。自古以来从来就没听说过外孙敢跟外公过不去的，将来您的外孙不但不敢跟汉朝过不去，更是不会发生战争，就可以乖乖的使他顺服。皇上要嫁就嫁货真价实的鲁元公主，如果皇上舍不得就不要行动，不然一旦莫顿发现是冒牌货，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刘邦真没想到，当初他替鲁元公主下车时，夏侯婴多次又把她抱上来，就是为了今天解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和亲之路势在必行。女儿啊，只能委屈你了。刘邦答应把女儿下嫁匈奴，订立两国盟约，以求和平。
万般无奈，别无良策的刘邦只能选择娄敬和亲的提议。大汉的公主能换来莫顿的俯首称臣吗？金帛珠宝能换来大汉的一世安稳吗？杀父弃子志在天下土地的莫顿会做出怎样的选择？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刘邦之所以信服娄敬的言论，其中原因归结起来有两条。第一，刘邦曾经尝到过这种甜头，鸿门宴前夜正因为项伯与之结为婚姻，之后项伯才一次次的护救着他。第二，刘邦老了，他今年59岁，经不起战争的折腾， 不要说战士厌战，刘邦本人也厌倦不已。天下初定，国内危机四伏，异姓王都不可靠，他还想多留些精力对付。与匈奴之战，能少打就少打，最好不打，保持局面，待时机成熟再收拾不迟。娄敬发明了一条缓解汉人与外族对抗的外交策略，事实证明，因为娄敬，汉朝从此得以休养生息。在中国历史上，让汉人最骄傲的不是汉，就是唐。然而，汉唐盛世正是在长期实施和亲政策的局面下创造出来的。刘邦貌似屈辱，实则勇气可嘉，国难当前，和亲不是耻辱，并不可悲。刘邦于是去找吕雉谈话，吕雉一听啊，这泪水啊像洪水泛滥，日夜奔流。刘三儿啊，刘三儿，你躲进砀山当刘匪之后，我就跟着你东奔西跑，南征北战，不管吃了多少苦，甚至差点丢了命，我都无怨无悔。但如果你要把我女儿下嫁匈奴，我就是做鬼也不饶你。生逢乱世，你们这些男人竟然可以如此的泯灭人性。在女人看来，孩子是生命的延伸，与母体不可分割，永不分离。我爱我的女儿，也爱我的女婿，尽管张敖不像他父亲张耳那样魅力四射、大放光芒，但是他厚道，为人谦卑，不愧为一个好丈夫、好女婿，这点足够了。再说了，匈奴遥远，莫敦禽兽，你把我女儿往他怀里送，那不是羊入虎口吗？吕雉这么一哭一闹，刘邦的心全乱了。刘邦想想，这么多年来他就没认真关心过这个女儿。当亭长的时候忙工作，忙喝酒，忙泡妞，孩子只能趴在地上玩土，吕雉一个人在地里干活。后来打天下，忙打仗，忙逃命，忙踢人，长期漂流在外，似乎也没什么时间跟女儿说过话，更别提关心了。如今国家有事，就要把他一个人踢出中原，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性了？是啊，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但是我必须做一个负责任的皇帝。下嫁女儿是有可能暂时笼住莫敦，也有折了女儿又赔了江山的可能啊。问题是，当前除了和亲，没有更好的节约国家成本的办法，我也没有第二个女儿啊。娄敬又说，一定要亲生女儿才行。这种形势之下，你叫我要国家还是要女儿啊？吕雉擦掉眼泪，意志坚强地对刘邦说，大汉是你打下来的，要下地狱也轮不到天子家。刘邦问吕雉，那鲁元公主不去匈奴，谁去？吕雉说，天下有的是女人，除我女儿，你爱让谁去让谁去。刘邦说，你这人真是啊，讲点道理行不行？吕雉有道理，我爱我女儿，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她，这算不算道理啊？刘邦没辙了，这怎么办呢？看来呀，不安吕雉，难让莫敦。刘邦想来想去，只好退而求其次，冒险找人顶替鲁元公主下嫁匈奴。
历史上凡是能开邦立朝者，没有一个会顾及儿女私情，纵然要背负无情无义的骂名，还是要气的气，杀的杀。一向以天下为重的刘邦，却屈服在吕后的威胁之中。 冒牌的公主出使匈奴，是福还是祸？ 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